我们今天看来没有安排人读经，我接下来就读出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经文，罗马书第八章。那复活节讲这段经文可能不太寻常，但借着这段经文，我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借着耶稣临到我们每个人的祝福，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每个人要得到的祝福。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既然我们是儿女，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的后嗣，并且与基督同作后嗣，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们一同得荣耀。我认为现在我们所受的痛苦与将来所要显现的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受造之物正热切等候上帝众子的显现，因为受造之物处在虚空之下，并非出于情愿，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不过受造之物仍然盼望脱离衰亡之律的奴役，享受上帝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至今都在呻吟，如今经历分娩之痛。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首先得到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热切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到救赎。我们得救的人是有这个盼望，不过看得见的盼望根本不算盼望，因为谁会盼望已经看见了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尚未看见的，就会忍耐等候。况且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祷告，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祈祷。洞悉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知道上帝使万物互相效力，使那些爱上帝，就是上帝按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得益处。因为上帝预先知道谁是属他的人，并预定这些人要被塑造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成为长子。他所预定的人，他也呼召他们；他所呼召的人，他也称他们为义人；他称为义人的，他也使他们得荣耀。对于这些事，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与我们对抗？上帝既然连自己的儿子也不顾惜，让他为我们牺牲，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指控上帝拣选的人呢？上帝已经称他们为义人了，谁能定他们有罪呢？基督耶稣已经替他们死了，而且他还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祈祷。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呢？难道是患难吗？困苦吗？迫害吗？饥饿吗？赤身肉体吗？危险吗？刀剑吗？正如圣经上说，为了你，我们终日出生入死，被视为待宰的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天之上的，是大地深处的，或是其中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赐下的爱分离。阿们。那复活节的传统是前面的人说基督复活了，台下的人说基督的确复活了。我们再来一次，基督复活了，他的确复活了。阿们。那今天是复活节，也是星期天，基督复活了。我们教会里呢，很感恩可以尝到天堂。那我们会试着邀请，会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说基督复活的。你说，你用自己的语言说基督复活了，我用英文说基督复活了。那其他人，你会其他种语言说基督复活了，请举手，我们把话筒传给你。 基督复活了，用你的中文怎么说？那我们来听基督复活了，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说出来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南非。那他们的语言说基督复活好像跳舞一样，就跳像跳那个恰恰舞一样。是伊朗。伊朗的话，我不会试着重复你说的话。那我们基督复活了，用其他语言。那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他们是这么说。那我们的广东话，基督复活了。还有其他广东话的吗？那是非洲语对吧？那希腊语，这是希腊语，基督复活了。那德语，是法语。葡萄牙语。我知道我们当中肯定还会有不同的语言。面对面合作 ,OK,
基督复活了。
基督复活了。
要非常的感恩。我感到上帝赐给这个教会的一个很大的福气是，上帝在这里聚集各国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浅尝天堂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在天堂不会有语言的障碍，因为万国在天堂里都可以一起的敬拜神。那很兴奋，今天我可以分享神的道。我感到狮子王电影里就有这样一个片段，跟今天的主题很贴切。那穆沙法狮子王啊，那穆沙法狮子王他可能会这么说基督复活。那基督复活里有这样一个片段，那穆沙法带着他的儿子辛巴上了一座高山，然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出生的太阳，温暖着的地方都是我们的王国，阳光照耀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王国。那辛巴说，哇，罗马书第八章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时刻。如果你读完罗马书，你读到这一段的话，就像是登山的经历了。基督的死和复活对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意味着什么？那我们总结一下。第一节，上帝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不会定他们有罪。那些信靠耶稣的人，我不会定他们有罪。第三节，耶稣受死，他在受难节受死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罪。第十一节，上帝说， 那叫耶稣复活的灵也必叫你们复活，这个圣灵也在你们里面工作，也必叫你们复活。这个基督里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标志着我们如今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做上帝的儿女，但是借着耶稣的成果，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呢。那十七节，上帝说，我所拥有的一切现在都是你们的了，这是我们将来的盼望。就像狮子王里面的辛巴一样，我们坐在山上来看，就像辛巴一样，我们惊叹，哇，那希望读罗马书第八章，你会像狮子王里的辛巴有这样的纵览神国的这种气魄。但对于我们在座的人来说，有一些还未是基督徒，你可能此时正在了解耶稣，想要了解更多。那今天我不会跟你讲耶稣的死和复活的具体历史事件的细节，我会让你来聚焦耶稣的死和复活给我们带来的祝福。我们很开心你来参加聚会，我非常渴望今天是你重新认识耶稣的开始。那今天受洗的人也包括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其他已经是基督徒的人，这一章是天父上帝希望我们明白他的爱、希望、安慰是有一个牢固的基础的。如果上帝是穆沙法，是小狮子是辛巴，那我是谁？我就有点像电影里那只叫泽鲁的鸟，我是狮子王的仆人。那如果我的工作到位，能够帮助你听到上帝的声音，然后离开这里以后，你以神的应许为你生命的根基，这说明我的工作到位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快乐。那这一章有很大的希望，但它同时也提到了很黑暗的幽谷。我们的今生就是一个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的幽谷。十七节，我们与耶稣一同受苦。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被拒绝，被杀。十八节谈到我们眼前的苦难。二十节，所有受造都活在腐朽之下，这个世界是破碎的，并且万物呻吟，被腐朽所束缚。幽谷里的生命呢，特征就是呻吟。圣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万物呻吟，万物呻吟，上帝的儿女也在呻吟。我感到自己很疲倦，很无力，在地上有时生活很困难。上帝自己也是这样受难，也是这样与我们一同呻吟。有趣的是，《狮子王》这部电影里，辛巴提起那个阴暗的地方，辛巴说，哎，那爸爸，那个阴暗的地方是什么地方？然后他的爸爸说，别去那，辛巴，不要去到那个幽暗的地方。这段经文跟这个场景有点不一样，因为上帝在山上对他的儿女说，人今生就是活在那个幽谷里，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在这个死亡的幽谷里过的。我个人的话，在过去几年就经历到了，很真实的经历到这个幽谷。 我个人的人生里，我被诊断患有这个帕金森症。那这个病给我的未来蒙上了阴影，我的人生有了新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我经历这些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我有这个病越来越严重，我的身体协调性很差，我曾经像鹿一样奔跑，但是现在我的身体不行了。虽然如此，但我看到上帝给我一种新的喜乐。这段经文以及这段经文里的真理，上帝就种植在我心里。我今天就向大家见证，基督徒的人生是有可靠的根基的。我祈求你也把这个上帝的话语和应许种植在你的心里，作为你人生的根基。上帝的儿女都活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今天要洗礼的人非常的感恩听到 Gary 还有 Helen 的见证。我还记得几个月前我跟你一起打篮球，那一会我会给你洗礼。那 Gary、Helen 还有其他今天要受洗的人，他们的人生会有各样的挑战，他们跟随耶稣会有各种的艰难。我也了解到今天受洗的人过去经历了一些灾难，让他们感到人生是绝望的、无助的。有些有这个恶习，有些有疾病。跟随耶稣会有悲痛，其他基督徒也同样有悲痛，我们所有基督徒都能见证。你的人生越长，你就会越经历到这种悲痛，这种呻吟。这是今生的特点，这是幽谷里的人生特点。我不是让你悲观，但这的确是一个现实。在这样的人生幽谷里我们一同前行，我们一同面对各种疾病、各种挑战，甚至死亡，非常的好。所有上帝的儿女都在呻吟，我们今生不断的呻吟，因为我们活在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的幽谷。但我们呻吟的时候并没有绝望，而是充满信心，充满盼望，这让人生完全不一样。这个被死亡笼罩的幽谷不是说完全没有光明，上帝已经把福音的光照到我们的人生里。第十七节，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保证了我们灵魂得救，罪得赦免，同时显明将来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这样的，今生受难，将来复活荣耀。这是受难是复活节，是受难节，今天是复活节，将来我们也会进入这个荣耀，今生受难，将来得荣耀。所以每次我们基督徒经历的苦难，经文提到这个苦难的时候上帝都在提醒我们，他所赐给我们的希望安慰是什么。上帝希望我们在走这个幽谷里可以有希望有安慰。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说，你们今生的呻吟和痛苦是非常真实的，人生充满各样的伤痛，但是你在新造里要永远活着，所以跟这个永生比起来，你今生的苦难是不足为道的，是转瞬即逝的。十九节，受造之物 都切切盼望神的种子显出来。非常的棒，就好像今生这个世界都在屏息凝气，在等候，就好像你在婚礼当中等候新娘出现。圣经告诉我们，整个受造都在这样等候，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在等候神儿女的身份显现。这非常的奇妙，因为你环顾四周。今天我邀请大家，你不要太鲁莽，你不要评判人，但你环顾四周，你看看周围的人，这些人看起来不像荣耀的上帝的儿女。这是真实的，对吧？我在这里不是为了挑起争端。然后圣经说啊，整个世界都在等候这一群人的荣耀显现。那再过几年的话，这一点就更明显了，你真的不像上帝荣耀的儿女。然而整个受造就是因为神的儿女还未显现，在屏息凝气的等候。二十节，因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但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第二十二节的场景呢，就是生孩子的画面，整个受造都在呻吟。我很喜欢这个生孩子的画面。我的两个孩子分娩，我的妻子分娩的时候，我都在。生孩子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看到一个新生命诞生在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但是我们在这个幽谷里，在今生的幽谷里，有各种的焦虑，各种的伤心，各种的艰难，各种的疼痛。但回首过去，你生完孩子以后，你会忘了这个痛苦。我跟我的妻子聊了，她在外面，我的妻子，亲爱的，哦，你有纸巾啊？我8:30的时候跟我的妻子反思，我忘了生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我妻子可能记得哈。那 Ruth， 你记得吗？你记得生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吗？我问了教会的助产士，他说生完孩子以后一段时间，你会忘了生孩子的痛苦。你忘了这个痛苦，但你不会忘生孩子的时候有多痛。这是当时的我们8:30的助产师所说的。那这位助产师，我的妻子告诉我这些事情。那这个助产师告诉我，生孩子很痛，哦，是吧？很痛。他说生孩子很痛，但是孩子的到来给你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了生孩子的痛苦。这个痛苦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有迎接新生的希望。因着孩子的到来，你经历痛苦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毅力坚持。他说产痛是一阵子的，但是有孩子的快乐是一生的。那这段经文描绘的也是这样，今生的痛苦啊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等候将来的永生。23节，不但如此，我们这有圣灵初熟果子的人，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熟。这是复活，耶稣的复活不是一次性的，他是保证了将来我们每个人也会复活。 这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今生的身体，年轻的时候像鹿一样奔跑，但是年纪越来越大，我感到我整个身体都在呻吟，我期待一个新的身体。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是这样，期待一个能功能正常的新身体。我们要紧紧抓住的是，我们将来会得着一个得赎的新身体。上帝的新造里不再有死亡、疾病、呻吟、痛苦、焦虑。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会有永远的平安、喜乐、庆祝，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历悲伤苦难的时候，我们不会像不信的人那样绝望。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没有可以紧紧抓住的光，紧紧抓住的希望，他们没有照亮黑暗的光，但是我们有福音的光，这个光是建立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之上的。最后，你不能一个人行走在幽谷中，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上帝的圣灵帮助软弱了我们。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的时候经历一些大事情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心情，也没有这个意志，没有这个力量去祷告。事情很复杂，让你感到很困惑，你感到没有办法去祷告，你没有办法想象啊，上帝在这件事情里的美好旨意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一同呻吟叹息。上帝圣灵的呻吟叹息不是毫无意义的，他是替你去祷告。你无知无力去祷告的时候，是圣灵在帮你祷告，圣灵替你祷告，这非常的棒。我们不是独自一人行走在幽谷中，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让我们感到一塌糊涂，很绝望，你看周围发生的一切，你没有办法明白这些事情会有什么好事情出来，有什么益处出来。但是上帝的话语，天父告诉我们，即使在这样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仍然让这些一塌糊涂的事情给你带来益处，给我带来荣耀。所以你要信靠我。复活节的事件帮助我们万事如何互相效应。如果你看耶稣，你就明白了。你看耶稣受难，群众侮辱他，群众诋毁他，耶稣被所有人羞辱，然后他慢慢死去。你就想，耶稣死得这么惨，还有什么好事情能从他的死里面出来呢？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了，你会看到上帝使用耶稣的苦难给我们带来罪的赦免，很奇妙。上帝把耶稣的破碎和痛苦带来新生，他应许说，如果你跟随耶稣，你也会有同样的人生经历。所以你要信靠耶稣的应许。23节，不但如此，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是从前被上帝拣选，被上帝呼召，被称义的。创世以前，上帝的计划，上帝对你的计划已经开始了。你还没降生在世上，上帝对你的计划已经开始了。 上帝会一步步借着他的儿子向你显现，直到耶稣再来时，你荣耀的神儿女的身份显现。上帝希望你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上帝实现他对你人生的计划，所以你要信靠他。将来耶稣再临的时候，你作为上帝荣耀儿女的身份会显明出来，非常的荣耀。31节，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既然上帝是为我们，谁能对抗我们呢？既然神为我们好，谁能对抗我们呢？有很多东西能对抗我们，有很多人对抗你吧。我们在人生当中作为基督徒会经历各样的对抗，但这段经文的主意是，如果上帝帮助我们最终的话，没有对抗你的人在末日可以控告你，因为审判人的耶稣，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主，你已经靠着耶稣罪得赦免，被上帝宣告无罪了。因此我要说，我们不再需要证明自己，你越努力证明自己，你的人生越痛苦，你会越来越感到人生很多的焦虑。但如果你寻求上帝的认可，你信靠耶稣得到上帝的认可，你就可以享受这种被上帝接纳认可的自由和快乐。他会保守我们忍耐到底，最终得救。如果上帝把他的爱子独赐给我们，他难道不会将一切赐给我们吗？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很吝啬，不愿意把这个赐给我。那你想想，上帝既然把他最宝贝的儿子都赐给你了，难道其他的真正宝贝对你有益的东西上帝不会赐给你吗？33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替他们死了。现在我们会指责自己，别人会指责我们，撒旦也喜欢指责我们。我们会听到各种声音在控告我们，指责我们，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站在上帝面前，只有上帝的判决才是最重要的，你不用担心人怎么说。谁能定我们的罪？没有人。有基督替他们受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右边替我们祈求。将来你走向审判的时候，没有人指控你。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但我们同时又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面对的那位审判官，那位上帝，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什么不被定罪呢？因为耶稣乐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会浪费他的救恩的，他会说，我已经为他受死了。所以我们面对将来，我们不需要害怕。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身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你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的，不像得胜有余。如果有人对你说，哇，这一群人要征服世界，可能很多人会开始笑起来，嘲笑他们。我们基督徒看起来不像征服者，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起来也不像征服者。但你看上帝是怎么扭转局势的，耶稣的生命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人生也会是这样的，我们胜过罪，胜过死亡，进入永生的自由里，这都是借着耶稣成就的。38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上帝是我们良善的父，他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照顾里已经安全了。上帝真心的爱我们，他不会让任何事情阻拦我们经历他的爱，这是我们在上帝里的安心。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当中还不是耶稣的跟随者，我希望你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但我不能强迫你，也不能使你信主。如果我有这种超能力的话，我肯定会利用起来让你成为耶稣的基督徒。我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但我可以做的是帮助你去认识耶稣。我们会不惜一些代价帮助你认识耶稣。今天早上我让你看到山上的景象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教会的福音课程以及中文的简明基督教课程可以帮助你去思考有关耶稣的事是真的吗？耶稣真的死了吗？的确也从死里复活了吗？他有真实的可摸可碰触的身体吗？那你来参加这个课程，你可以选择不发言，只是听，但希望今天你心里面有一种新的感动，可以更想要更多的认识耶稣，成为他的跟随者。这个是上帝白白的赐给你的。我要对我们当中已经马上要受洗的人，以及我们所有人，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我们所有跟随耶稣的人，我邀请你们闭上眼睛，你们现在闭上眼睛。上帝希望你经历到他的应许所给你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保证，让上帝这段经文的应许可以成为你在人生被死亡笼罩的幽谷当中那份温暖，那份保证，那份希望。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如今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注定要像耶稣一样继承所有产业。虽然今生会有一段黑暗、困惑、痛苦的时光，但你的天父与你同行幽谷，圣灵替你代求，上帝让万事互相效益，没有什么爱可以把你与神的爱隔绝。我祈求上帝帮助你，让这些真理成为你人生的根基。因此，接下来我为大家祷告。上帝，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下耶稣，感谢你耶稣替我们的罪死也复活了。当我们信靠耶稣时，我们就成为你所深爱的孩子，被你赦免，在你眼中看为宝贵。感谢你所应许的，你让万事效益，让我们从中得益处，叫你自己得荣耀。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请帮助我们相信你的旨意。感谢你所赐的安慰，你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计划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你将在耶稣再临的那一天让这些计划最终得以完成，让我们成为耶稣的模样。谢谢你安抚我们的恐惧，让我们确信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祈求你帮助我们以你的爱和应许为生命的根基，这样我们就能在这个坚实的根基上充满勇气、希望、喜乐地活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